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巡演新人的一段修炼体会，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4日。转眼2025年法国神韵巡演就结束了，今年是我首次有机缘几乎全程参与，并在多个项目中工作，与许多同修合作，从心性和身体上都发生了令人惊喜的提升和改变。以下是我这段时间来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来之不易的机缘和艰难跨出的第一步。去年我因个人原因去社会上找了一个非常繁琐的行政部门的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三件事一件都做不成，每天都感觉非常崩溃和沮丧。幸好在公司里我一点点地去学习怎样修掉自己的党文化战狼脾气，学会去理解别人。我的上司当时经常跟我说，你要提升技能，我再帮你提升技能。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升这些技能，我也根本不准备在那里做到退休，但我猜是不是师父要安排我以后做什么事呢？到底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上级安排什么我就做什么，反正能提升技能就行。想着合同结束后我还能得到一笔充足的遣散费和失业金，以前的客户也会继续找我做翻译，资金和时间上的充裕让我终于可以实现多年来想安心做媒体项目的心愿了。年底合同快结束时，负责神韵法国巡演总协调的同修偶然听说了我的这份工作经历，想让我负责做一些小项目的协调。虽然我答应下来了，但一想到不能回来做媒体，而且还要离开家人这么久，孩子今年还要考高中，我有点不舍。一天晚上我正想着能否协商一下只做几个城市，忽然想起有位同修在明慧网上提到，当年师父让他再跟着多走几个城市去弘法时，这位同修因为放不下常人工作而匆忙回家，过后才觉得自己悟性太低，错过了可贵的机缘。此时我的脑海中似乎也有一个声音在叹息我的犹豫，哎，这悟性怎么这么差呢？此时我终于决定豁出去了。就这样我正式踏上了跟着神韵巡演修炼的道路。第二部分，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在修炼前我很注重做善事获得好人的名声，其实是求名的心在作怪。参加神韵巡演项目让我看到只注重表面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善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工作的，而神韵演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容不得我完不成任务。但我也有那么坚定的一念，师父不会让我做我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做遮光协调工作时，因为各城市参加项目的同修不同，也因为参与的同修有时会发生突然状况，例如身体不适或临时有事，我需要在突发状况下尽快找到替代的人选。开始时我有些不知所措，心里在问自己，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吗？我是该严厉一点呢，还是多包容同修呢？在一次学法时，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高层次？是有大神通吗？这时几个字打入我的脑袋，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选自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我一下明白了，真善人就是最高层次，做协调工作时我应该同化真善人，需要为同修考虑，多体会他们的辛苦。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常有奇迹的发生，到最后总是有足够的同修克服各种困难来遮光。在我参加包子组无法抽身协调遮光和发放节目册项目时，另一位协调人主动承担了这份工作， 让我看到同修们在神运项目中为了共同做好一件事而彼此之间互相配合的默契。在此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有一天坐在我旁边的同修跟我说，他负责保管的钥匙不见了。得知此事，因为之前有过一些比较神奇的找到过丢失物品的经历，我半开玩笑地与同修说，试试搬运工吧。下午我在做遮光时，感受到神与演员之间的和睦与善意，心里很感动，心想如果神与演员也跟我一样心里有种种不平的话，是不可能达到完美和谐的演出效果的。我心生一念，我也要和他们一样跟所有的人善结。当天下午在快要离开剧场时，我忽然想到要整理一下乱糟糟的大衣口袋，这时我摸到一个东西，拿出一看竟是一把钥匙。询问同修，这竟然就是他丢失的那把，而他前一天比我晚走，当天又比我先到，我也不知道他是钥匙保管人。按理说我没有任何需要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把钥匙，至于这钥匙是什么时候怎么进入我的口袋的，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答案。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想要善解的心愿，帮我们解体了一些旧势力的安排吧。第三部分，学习配合，吸收同修们的智慧。由于我常年来一直在家做个体自由翻译，所以看待社会的眼界很小，处理工作问题时也是一个人独自决定。在巡演过程中，我接触到了许多不同国籍、不同职业背景、不同修炼经历的同修，这些让我认识到这世界原来如此立体、多元、丰富和精彩。在此过程中，师父也点化我要学会配合。长久以来我都认为协调人一定是做得最好的人。其实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曾经说过，其实我选负责人可不是挑选谁最高的，我看众生是一样的，我对众生没有什么你比他强啊，他比他强，我就看这个人有没有做集体工作的经验与热心。在协调过程中，许多同修都给了我非常实用、省时又省力的建议，打开了我僵化的思想，让我学会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是去吸收别人的智慧，更快地完成工作。我发现同修们真的太有智慧了，只要我们能放下自己，同修们的建议都是宝。第四部分，在被协调的过程中改变自己。今年我还参加了新项目食品组，这个组的协调人大都经历过商场的历练，做事非常快也非常有效率，而我此前几乎是个书呆子，只会在电脑前做脑力活，不太会做体力活，协调人走一步我得飞起来才能跟得上。最初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这样的工作方式，协调人们想要教会我做一些事，因为跟不上我几次守不住心性和他们发生冲突。有一次正在洗菜时，一段师父的讲法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经济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当信仰科学、信仰宗教、信仰思想等等各种观念受到佛法真理冲击的时候，同样会冲动。我喃喃自语，也许错的是我呢，我这么冲动，是不是我自己固有的某些观念受到冲击了呢？这时我明白了，同修们的生活经历与背景和我不同，我是个书生，是个脑力劳动者，没有经商经验。在商言商，同修们在商业上能获得成功，这说明他们的做法是符合法在人间这一层次上对他们的要求的。而我做翻译这样的工作也是受其他层次的法制约的，我应该放下自己，遵循法对人间商界的要求，才能融入这个新项目。协调人的思考方式和做法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机会，是个向内找的机会，我应该借此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 尊重他们的经商经验，提高自己的心性。我应该感谢他们，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们不符合我自己观念的行为与做法。而且我也发现，冲突发生后，协调人也在改变着自己，这点让我很受感动。在该视频组，协调人们教会了我怎样像商人那样去规划，怎样把一件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怎样才算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做完了。做餐饮外卖时需要注意哪些形象和细节，我也放下了对面子的执着，敢于叫卖了。提茶水桶的经历更是让我意外地实现了长期无法达到的减肥效果，同时练就了一双有力的手臂，为后来搬运整箱的神韵节目册打下了坚实的身体基础。在神韵商店、神韵作品和食品组的销售过程中，我也观察到，当我修炼状态好一些时，顾客会自动来买东西，而当我修炼跟不上时，怎么吆喝都没人买，就连价格相对较低的纪念品都无人问津。我感觉到这是师父给我的当头棒喝，让我真实地看到了修炼与销售的关系。也许无意中我已经造成了一些无法弥补的损失，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做好。第五部分，不再执着做善事。一直以来我都很注重做所谓的善事，常以不以善小而不为来要求自己。但师父在《红银无为》中说过，专行善事还是为。在训练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有时自己想做一件好事，可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伤害到了别人。例如将牙具借给同修使用后，却使他牙齿受损，需要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来修复，对他之后的工作以及家庭环境中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这件事让我明白，你看着那件事情是好事，可是你做的话说不定就是个坏事。选自转法轮。我也想再次对我无意中伤害到的同修道歉。在今年的训练过程中，还有许多刻骨铭心的修炼提升经历，在此不能一一道来。感恩师父能让我参与这些项目，从中修炼自己，也感谢每一位与我共同度过这段时光的同修对我的不足之处的包容，以及对我这位巡演新人的帮助。以上是我今年的修炼心得，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消除间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4日。 A 同修和我交往多年，在我以前过家庭关的时候，他经常到我家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帮我度过了巨关巨难，我很感激他的帮助。因为 A 一人在家，我有时间就到他家去学法，有时上午把孙女送幼儿园后，我直接去他那里，直到下午去接孙女放学时才离开。为了不给同修增添麻烦，我就带些方便面去当午饭，跟他一人一份，他偶尔也给我点东西，我也没在意就接受了。时间长了，就在你来我往的物质交换中，逐渐产生了同修情而不自知。 A 这两年被旧势力迫害的记忆力减退，为了帮他过关，所以一直坚持去他家学法。 去年八月份的一天，我去他家，他拿出一扎零钱，说是给大法付出。我说，现在不缺资金，没收学员的钱。我推脱不收，他说，又不是给你的，是给大法的，硬要塞给我。我只能收下，当着他的面数了数，刚好2000元。当天下午，我就把钱带回家，想着第二天交给协调同修。万万没想到的是 ，A 第二天凌晨4点多就跑到我家楼下站着，又不敢喊，一直站到早上6点。后来一楼邻居告诉我，从他家摄像头发现了 A， 不理解他为什么站了那么长时间，还差点报警。A 一到我家就说要他的2000元钱，我马上就给他了。他走时，我还叮嘱他把钱收好，记住回家的路。他说记住了，就走了。后来我还担心他走错了怎么办，丢了钱怎么说得清，因为 A 之前有过迷路1天多没回家的经历。前段时间 B 同修找到我说， A 在外面说你拿他冰箱的东西吃，还向他要钱。有的同修还相信此事，大家都在议论这是怎么回事。我听了这些话后，觉得做好人太难了，帮助他还要受如此的冤枉，觉得好委屈。但想到遇事要修自己，就不断地排除负面思维。第二天无意之中遇到协调的同修，我委屈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诉说着自己的冤枉和委屈，再也不想管别人的事了，帮别人太难了。协调同修看到我当时的情形，严肃地对我说，修炼人遇到事情应该修自己，你觉得委屈和伤心，这都是人心。听了同修的交流，我清醒了许多，知道是自己要提高了。后来贾同修在大组学法后又单独找到我，说 A 找到他那去了，有理有据说了很多我的不足。这一次我心态平和，没有动心，简单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事后心里一直想着怎样化解这个矛盾，消除与 A 的间隔。回家后我冷静下来，开始找自己，我这不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吗？旧势力就想在我们同修之间制造间隔，我不会上当的。于是我就深挖自己，有爱面子的心，怕被别人说的心，求名的心，利益之心，还有同修之间你来我往中产生的人情人念，还有保护自己的私心。因上次他一大早去我家，惊动了左邻右舍，怕他的不理性影响我的环境，自那以后很长时间没去他家。同修状态不好，希望得到帮助，我却没去，引起同修对我有怨言，才那样说的。我一找吓一跳，这么多的人心都是修炼人路上的一堵墙，他挡着我前进的路，我一定要冲破他。用法对照，我应该放下人心，一心为同修着想。想到同修这么好的人，有担当，能吃苦，在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下还能坚定地信师信法，坚持着修炼，已经是很不容易，是旧势力在迫害他，使他记忆力不好。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同修形成整体。于是心里就想同修的优点，心性提高上来了，慈悲心出来了，智慧也有了，心想我要去帮助 A， 打开他的心结，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第二天我带上2000元钱，约上贾同修一起去看他。刚进他家门，他就恶狠狠地说，你来干什么？我看见你就心痛，你把我家的东西拿去吃了，还找我要钱，你快走，我不想看见你。我没动心，没生气，连忙向他道歉说，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的，伤到你了，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以后做好。这2000元钱 作为弥补我的不足。我一心站在为他好的基点上，耐心地和他切磋。贾同修也和他交流得很到位，指出他的言行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地方。他听进去了，他没有要我的钱。临走时，我心生慈悲，伸出双手，拉着 A 的手说，我真心希望你在以后能够学好法，多学法，在修炼中不断精进，我们共同提高，一起跟师父回家。我的真诚感动了他，我们三个人都流泪了，大家都感到善的力量融化了 A 抵触的心，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间隔。一时间他转变了观念，对我和贾同修说，你们是真心为我好，我感受到了。我们都会心地笑了。一场看似尖锐的矛盾，难以化解的间隔，终于在同修们向内找的实修中烟消云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浅悟：慈悲与人情》，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6日。因为修炼人首先要修善，由善才能逐渐修出慈悲心。什么是善？很多时候真的忽视了，以为不跟他人争就是善了，这是常人理解的善。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善，以及怎样修善，何谈修炼呢？往往我们在学法时知道对众生要慈悲，在讲真相时，在与同修交流时，很多时候只是把慈悲挂在嘴上，并没有生出多少慈悲来。特别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忽视或忘记了修者的善了。具体表现上，就是没有对众生真正的爱和关心，对周围的人还有喜欢和不喜欢，对周围的事物也区分好看不好看，在做事情上还有很多想做和不想做，人际交往中还有喜怒哀乐，对自己认为好的关心一下，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心里总在涌动。特别是在家庭环境中，对配偶、儿女、父母、兄弟姐妹等，很容易用情的东西去对待，认为他们是我的亲人，怎么着也没多大关系，很难把他们当成是下世等待大法救度的众生的一员，这就很难达到真正爱他们的目的。真正的爱是慈悲，对谁都好，这就要求大法弟子心中没有恨和情，没有美和丑，没有高兴和不高兴，没有生命贵贱之分，也没有生命的大小之分，心中没有敌人，时刻站在对方角度去想问题，哪怕是一棵小草，我们去随意弄坏它时，他们不也难受吗？他们也是生命啊。一件物品，人觉得不想要了，扔了，他们不也是有生命的吗？怎能随意抛弃一个生命？因为万物都有灵。但我们也不能走极端，比如种的蔬菜也是有生命的，它是为维护人类生存而存在的，所以我们也要收割它和吃它，如此等等。通过学法让我认识到，这个情要是不断，甚至于执着不放或觉察不到，那我们根本上是修炼不了的。但我们又在常人中修炼，有常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如果完全没有了情的东西，那我们无法在常人中待了，只有随时警醒自己，要看淡再看淡，直到完全去掉。最起码我们在衡量人和事时，不能用人的标准去衡量，要用法去衡量。如果情太重，可能就会出问题或遭磨难。记得我们本地一位1996年得法的老同修， 过去三件事也在做，但是在2024年再次遭到了迫害，邪恶利用其配偶和子女都是官场中人来威胁，说不放弃修炼就影响子女工作，其家人就去威逼利诱，可能该同修抵不住情魔的缠斗，交出了家中的大法书和资料，这正中了邪恶的诡计，这样做恰恰害了家人，他们配合了邪恶，干了邪恶要干的事，到最后如不悔悟，那后果可想有多可怕。大法弟子只有修成圆满，才是对家人的慈悲，才能真正救了他们，他们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同样，世上的其他人，如果邪恶利用来对大法或大法徒犯罪，我们不能恨他们，想想他们多可怜啊，其实他们是被蒙蔽了，他们先天的本性并不想这样，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所以有条件时要善劝这些人，希望他们也能得到救度。所以大法弟子在做任何一件事或说任何一句话时，如果能想到对方能否接受，对方能否承受得了，是否真的对他有好处。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长期能这样做，可能慈悲心自然就修出来了，会救度更多的众生。也就是说，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分清慈悲与人情，执着于情是修不了的，因为有情在，就是人，不会神起来，从情中派生出的所有执着心都得去掉。以上是我近期之浅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去掉妒忌心》，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5日。我们学法小组每次学完法后，大家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每人背几页转法轮。每次我基本上都背一个小标题或两个小标题，背得还比较流利，但每次也都有错漏字的现象。尽管这样，同修还认为我背得最好。一次，一位同修背第一讲第一个小标题，共六页，一个字都没背错。不知为什么，我那颗隐藏得很深的妒忌心被触动了，觉得不是滋味，心里嘀咕，这是第一讲，以后几讲他不一定能背得这么好。这念头一出，我立刻警觉了，怎么能这样想？这不是妒忌心吗？我在心里说，你不是我，我不要你，我是修炼人，我为同修高兴。想是这样想了，可这个心还是没去掉。下一次背法，同修接着背第二个小标题，偶尔错一两个字，我心里还一阵窃喜，和我一样也有错的，心里觉得平衡了。这时我就觉得一阵脸红，修炼20多年了，怎么能有这么强烈的妒忌心？我心里对这个物质说，你这个妒忌还不小呢，往下挖挖，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是好胜心、显示心的变种。我发出强大的一念，你不是我，我不要你，你去死吧。这时我明显感到那个物质没了，但它又演变成另外一种物质，其表现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不愿背第一讲，怕一旦出错，没有同修背得好。
心里明知道这个念头不对，可又不想去碰它。一天学完法后，脑中闪出一念，你为什么不去掉那个不好的物质呢？这不是虚荣心、好胜心吗？如果不去掉它，就是在滋养它、放大它。于是，我对着那个物质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不要你，你立刻离开我的空间场。在下一次背法时，我决定背转法轮的第一讲第一个小标题。虽然我用心的温习，可背的时候却出了不少错，这是我在小组背法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是师父在利用这种形式来彻底去掉我这个虚荣心、好胜心，在实修中提高。那天，我心里很平和，未起任何不好的涟漪。我知道，我那颗不好的心去掉了，那个不好的物质解体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同修们法背得好，有提高，有进步，我心里由衷地为同修们高兴，真心希望同修们都能把转法轮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